好，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呢，看起来好像是挺短，但是内容蛮多的。就是提摩太前书3章14节、15节和16节，一共是3节经文。虽然这三节经文呢不太多，但是呢，这三节经文的内容呢是蛮多的。我们呢不能够小看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因为这三节经文呢是带有这个总结性质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呢，都是我们非常的熟悉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背下来的。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就是写给提摩太。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16节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我们都看到了前边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做长老的资格，做监督的资格，第八节呢又讲到了做执事的资格，那么第11节又开始讲到了女执事这一系列的资格，然后第14节他就开始说到了，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他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加上15节吧，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给提摩太，因为保罗呢本来是想去到以弗所教会当中去的，但是呢因为有事情耽搁呢，他就去不了，所以他就着急写这封信要给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当时在那里正在建立教会，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难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就写这封信给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因为保罗一时半会儿可能是不能够去教会，所以就告诉他说如果我单言日久不能够及时的到你那里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他说我就写信给你，你就知道怎么样按照这信怎么样写。然后他就说，他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所以保罗前边所讲的那些长职的设职的原则，是在告诉提摩太，要提摩太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必须按照真理而行。保罗就写这封信将这真理告诉他，就比如说前边讲的这些有关教会的长老啊、执事的设立和设立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不可以降低标准的，不可以徇私枉法。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既然是永生上帝的家，那这位上帝怎样，那这个家也应该怎么样，因为这家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呢是这家里边的主宰。那既然上帝是这家里边的主宰，那上帝的命令呢，对于教会来说呢，就带着至高无上的权柄，不是你以为怎么样，也不是我以为怎么样，不是说你提摩太觉得应该怎么样好，或者保罗怎么样好，而是按照神的权柄，按照神的心意，上帝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里边对于教会呢，给了三个不同的定义。第一个，讲到了神的家，讲到了神的家的时候呢，讲到了神他在教会当中至高无上的权柄。第二个说的是永生神的教会，讲到了教会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讲到了说教会必须顺服神。所以前面讲到神的家是讲到神是教会的主宰，是教会的头，永生神的教会呢讲到了教会呢是属于上帝的，必须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真理。然后第三个称呼呢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既然讲到了说神在教会当中有绝对的权柄，而教会又需要绝对的来顺服上帝的这样的真理，因为顺服上帝，因为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是真理发出荣耀光辉的地方，是神的话语，真理的话语所宣讲的地方，所宣告的地方，是真理根基的部分。因为在这个黑暗和堕落的世代当中呢，神拣选教会，设立教会，就是要将真理赐给教会。而这教会呢，能够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呢，能够成为真理的一个根基的，所有的东西必须在建立在这个教会的基础之上的。救恩是从这里发出，真理的光芒是从这里发出，圣灵的工作要在这里被见证， 神的工作也要，神的救恩也要在这里被见证。所以呢，保罗这里面实际上是告诉提摩太，他所写的这封信的严肃性在哪里，告诉他必须要按着这真理在家中，在神的家中来行的。因为一旦教会的根基错了，或者说真理错了，或者是偏了，那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光了，因为这是这个世界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所以教会呢，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地方，是为圣灵的工作做见证的地方。教会呢，把这真理发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大牧者的声音，能够领人，能够吸引人归向主，能够将神的羊，主的羊能够吸引到他的圈中。如果教会离开了这一切呢，这教会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里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是某个人要达到某种目的所要做所建立的地方。所以教会一旦离开了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话，偏离这一切，教会就没有意义，甚至于说教会就没有存在价值，也可以说教会就不称其为教会了。它可以呢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的组织，任何一种团体，它的功能可以实现帮助很多的人，或者说是实现很多的人的目的，但是它绝对不能够实现上帝的目的。因为上帝设立教会是要他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要把真理在这里，在教会当中所显扬出来。所以呢，前边才有那些对长老执事的设立那些严格的要求，这就是真理的要求。教会就是应该这样的建立，这是神的心意所在，也是神的旨意所在，绝对不可以按照个人的心意在这里建立。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就再一次强调这荣耀的福音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教会整个建立过程当中不可以掉以轻心，必须按照这荣耀的福音去做，教会必须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呢，必须要忠心与传扬真理的使命，因为这教会是这样的重要的。然后呢，保罗在第16节他就像唱歌一样就讲到了这些话，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说大哉，大哉就是啊，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就是这个意思，太伟大了。这个伟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神的奥秘，这伟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完全超越了人的想象力，超越了人的理解力。说如此伟大，伟大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这没有一个人不以为然的。我们知道不以为然的意思是不当一回事的，因为它太伟大了。每个人看到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走在街上看到某一个事情发生，或一个人给那个要饭的一碗饭，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三明治，不是这么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完全漠视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是不可以被漠视的，不可以你以为它当成一个平常的事情而不以为然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敬虔的奥秘。然后他就说，就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哦，原来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任何人都不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平常的事情而漠视，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就知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他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信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没有人可以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呢，所有蒙恩的人呢，我们这些称为自己为基督徒的人呢，我们都和保罗一样，我们都是深深的可以感到这一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救赎工作的伟大，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做成这救赎大功的伟大的，是我们难以测透的，真的是奥秘。如果神不向我们显明，我们自己根本就不明白。那么所以即使是今天拒绝这些救恩的人呢，他到了最后审判的日子呢，他也得承认，到时候他也会明白，他也不得不承认神的作为，神的判断是绝对公义的，没有人任何可以否定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当审判的那日，我们是无可推诿的，神对我们定罪是我们无法，是我们真的是无法推诿的，他们的灭亡也是无话可说的。好了，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解释这段的经文，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任何人都要留心，任何人都要注意，仿佛当年讲到这个好消息一样。怎么样讲的？天使报佳音怎么说？今天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好消息，就是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无人不以为然，也与这个关乎万民呢是一个意思的，就是与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前面讲到了对所有的人都有关系，而这里边提到了所有的人都不可以把这当成一个平常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基督道成肉身。基督我们都知道，基督就是神在创世以先所高立的，为人所设立的那位救主，而在永恒当中，是在永恒当中成为了是神所设立的这样的救主。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说诶，神在肉身显现，不单在永恒当中在天上为人所设立这样的救主，而且在肉身显现，就是来到了我们人世间，披戴了这肉身，并且能够被我们看见，并且能够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接近。所以基督怎么会成为肉身的呢？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一项奥秘。所以这个奥秘呢，非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上帝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如何来做的呢？这是个奥秘。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要救人。但是如何这样做，这个伟大的工程呢？这是我们不可思议的，这也不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所能理解的，只有耶和华神才能够做成。因为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在耶和华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比喻，但是任何一个比喻都无法来真正完美的解释这位基督道成肉身，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好了，这个不能够，人不能够不以为然的。当年的人不以为然，他们凭外貌来看待耶稣，他们觉得耶稣是谁？小木匠的儿子，他是雅各和犹大的哥哥，他是先知当中的一位，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位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先知，一个伟大的老师，人看他很多的，但是他是神成了肉身，所以这是人不能够所理解的。但是呢，神却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显明，主耶稣也一直在宣告，他与父原为一的，他就是神自己。所以这是我们无法所理解的，我们不能够不以为然的。尽管曾经有人不以为然，并且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今天，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以为这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然后说，被圣灵称义，这是指到的说，耶稣基督他一生所行的事情都是有圣灵与他同工的。我们讲的说他是被圣灵所证明，我们还记得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开始与他同工，证明他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二节讲到的说，他是圣灵证明他是神在创世以前为人所高立的那位救主，那位基督。然后他是那位义者，从他的生到他的死到他的升天，我们都看到了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他从圣灵怀孕感孕而降生到世界上，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怎么样？在约翰和受洗的时候，圣灵也降在他的身上。那受洗之后，圣灵又带领他到旷野去受试探，所以他的工作呢，也是显明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也都是圣灵证明他是被圣灵充满，就是他死后三天复活也是被圣灵复活，然后升天之后又赐下了所应许的圣灵，可以使凡信他的就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在以弗所书一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都讲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他是被圣灵称义，当他从圣灵神用他的能力借着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就证明他是完全的义者，而他一生因着圣灵与他同在，他所行的一切，即便是审判他的比拉多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不义的，圣灵都可以为他作证，他是一个唯一没有犯罪的，他是神所差来的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然后讲到说被天使看见，所以天使虽然呢，天使是无份领受救赎之恩的，我们知道说神救赎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救拔天使，但是呢，他们却喜欢留心观看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些天使呢，有好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是参与其中的，比如说报佳音，天使，那圣灵改运，刚才我们讲到了圣灵改运的时候是天使加百列来报好消息啊，然后呢 他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救恩的做成的过程当中，以及施行过程当中怎么样呢？他都在观看，他都在参与其中。虽然他们无份于这样的救恩，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也讲到，天使呢喜欢观看，喜欢看上帝这荣耀的作为和神儿子所做成的救恩。主耶稣的降生，他的受苦，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那天使都是参与其中的，天使都是其中的一个见证人，见证这位神的儿子的荣美。所以说天使是来自于天上的这样的见证人，来见证这位上帝的儿子他所做成的救恩有何等的荣耀，从他的降生一直到他升天，天使都在参与其中的见证人。然后讲到说被传与外邦，我们都说知道基督的救恩，基督耶稣所做成的这个救恩呢，被传与外邦。说原来呢，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呢，曾经讲过说，历世历代以来呢是隐藏的奥秘。以前的旧约当中的那些先知们，那些信心的伟人们，像亚伯拉罕这样信心的伟人们，他们虽然没有见过基督，但是他们却相信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像好像是约伯所讲的一样，他向着相信他的救赎主是活着的，而我相信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这是个奥秘。他们只知道这位救赎主，只知道这位弥赛亚，知道这位基督，知道这位神为人所设立的这样的救主，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看见。但是当这位救主在肉身显现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知道明白上帝在创世以前为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今天已经来了，不但来了并且被传于外邦。所以保罗和众使徒呢，他不但把这位基督耶稣降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的当中，并且还显明了外邦人也可以与犹太人一同蒙应许，一同成为后世，借着这位耶稣基督。这就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所讲到的，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成就了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这样的应许。神不是仅仅是为了爱以色列人，或者说爱犹太人，而爱犹太人，他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拣选雅各，是为着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所以这里边说被传与外邦，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色列人觉得说上帝是属于他的，他觉得说这位救主呢，神的救恩呢是属于以色列的，外邦人是没有份的。但是呢，这个奥秘呢，竟然说被传与外邦。那么外邦怎么传与外邦的呢？这也是神亲自，主耶稣基督亲自差派拣选呼召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来传扬给外邦，这是以色列人呢所不能够理解的事情，他都不能够理解的事情。那么还有那仅仅是十几个软弱的门徒，他们呢怎么可能仅仅是十二个门徒，我们就说是十二个门徒，仅仅是十二个门徒怎么可以把这福音传遍世界呢，使这个世界都受这个影响呢？所以这是一项奥秘的，人们不可以不以为然的。仿佛当年保罗一样，保罗一个人，我们看到他横跨欧亚大陆将福音传遍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不断的建立教会，看到福音兴旺，看到神不断的在拯救人，看到圣灵的能力，他都说就是大概就是奥秘呀，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一个微小的人。那时候的人还不像今天的人，那时候的人好像也没有微信啊，也没有什么 Facebook， 也没有 YouTube 这一类的，但是他们却可以影响这世界。他说怎么可能呢？竟然传到了外邦人当中。他说这是个奥秘的。然后讲到了说被世人信服。当我们把福音真理向人讲明之后，我们很大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拒绝。人怎么可能相信这些事情呢？但是呢，的的确确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真理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神的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这难道是人的工作吗？这是圣灵的工作，是人的能力所达不到的。所以我们听到主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中讲到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 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这里讲到了说圣灵的工作，虽然我们看不见，虽然我们好像是摸不着，但是圣灵的工作呢，却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奥秘，这是大灾，这是敬虔的奥秘。好了，然后说被接在荣耀里，这是指耶稣基督呢被接到荣耀里，是指主耶稣被接升天，基督复活升天被接到荣耀里。实际上呢，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盼望的。有很多呢，我们都是不太能够理解，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人家可以看见他被一朵云彩接去了，一直到看不见为止。我们想，哎，按照我们的心思呢，我们会在想说耶稣走的时候会不声不响看不见，以一个灵的状态去走的，但是他却带着肉身，带着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升天，怎么可能呢？但是这就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并且保罗在哥林多书当中告诉我们什么，还有帖撒罗尼迦书，他当他讲到了说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复活的身体和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身体是相似的，也是个荣耀的，也是个不朽坏的，也是一个永远的身体。也就是说，当那些我们读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中所讲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的门徒，在他的百姓的面前，在那个见证人面前上天的时候，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复活可以得到与基督相似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种可能的，什么可以升天的。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有一个福音班里边的一个人给我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说怎么可能会升天呢？他说你想想看，他说如果我们坐飞机的话，当我们这个飞机升到天空当中10000英尺的时候，或者30000英尺的时候，10000米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温度会很高的。升到天上之后怎么样？那人就会被冻僵的，怎么可能被升？怎么可能呢？我就跟他说，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和基督的身体相似。基督怎么样可以带着这个身体进到永恒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盼望。如何被接到荣耀里，这是个奥秘。上帝真的把他接到荣耀里，不但要把他接到荣耀里，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要把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也到带到他荣耀里。如何做到？虽然我们今天不明白，虽然我们今天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凭着信心，我们可以相信这是可行的，因为耶稣基督就在众人面前，在众人的眼睛里看着的情况下，注目的情况下，他升到天上去，进到荣耀里。所以保罗说，你看耶稣基督这位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就是神以肉身的形式显现，并且圣灵还使他称义，给他称义，见证他的义，然后天使都在观看，然后这救恩竟然被传到了以色列人所不能够相信的这些外邦人当中，而且不但传过去了，还能够被人说什么呀？信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呢，保罗这里说，这是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好了，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边就讲到了，实际第16节呢，他与前边的14节15节呢还是相连的，他就讲到了说这福音的重要，这真理的重要，这救恩的重要，你不可以不以为然，你必须在神的家中按照这真理而行，按照这福音的教训而行，你不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不以为然，必须按照这真理而行，因为这教会是属于神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节经文14节一直到16节，他说要讲的实际是在扣住了前边的题，实际他也在起下边的题，就讲到了说整个的提摩太前书对提摩太所教训的这一切是要让他照着去做，是提醒他不可以在教会当中的建立过程当中和管理的过程当中任意而行，这是神的家，必须按照真理而行，而这真理呢，没有人把它当作马马虎虎的，没有人可以把它，这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福音，所显明的 神的旨意和所显明出这救恩的真理，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马马虎虎的，你必须小心。所以他这里边也是在提醒提摩太。那么后边呢，同样这段经文呢，承上也启下，他对前边所讲的呢有一个加重的作用，那也对后边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教训呢也是一个加重的作用。所以这段这个三节经文呢是很重要的，他是强调了说你前边所做的这一切为什么要这样，非常重要。那后边所教训你也不可以不以为然，这一切都是出于这敬虔真理。好了，他这里边讲到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敬虔的奥秘，也就是说这奥秘是带着敬虔的。换句话说呢，也是说这奥秘呢是可以使人敬虔的，不可以随便来的，可以使人带到敬虔当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讲，他讲的时候呢，他讲了很多的道理呢，实际上都不是圣经当中的教道理，都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道理。这些道理呢听起来也真的是很有道理。那我就给他讲，我说你为什么会讲这些圣经上没有的话呢？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说因为这些话可以帮助人进到更加的敬虔的地步。我说但是你如果讲这些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经上的原话，圣经上的这个原原本本的这个意思不可以使人成为敬虔，也就是必须加上你这些你自己所想象出来这些东西，加上之后才能够使人敬虔。言外之意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不足够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的确这样讲说，大哉敬虔的奥秘，这个奥秘，这个福音，这个真理是可以将人带到完全的敬虔当中去的。因着认识这奥秘，因着认识这肉身显现的神，因着认识这位义者，因着天使和上帝所做的见证，也因着前边那些所传给我们这福音的这些见证人，我们可以信服，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顺服，这叫信服。当我们信而顺服的时候，就可以使我们进到敬虔的地步。所以这福音是完全的，可以使人进到敬虔的地步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这神所，这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福音，无人不以为然。在教会当中，他必须对被，必须要被高举，必须要被尊崇，因为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有一天他要把它打扮的整齐，把它打扮的圣洁，要把它接到荣耀当中去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今天就在教会当中，我们会应用这一点。如何来应用？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教会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的，必须建在真理之上的，并且要使这真理能够从在教会当中被宣告出来。真理不是商量的，真理是宣告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真理不是分享的，真理是宣告的，就好像当初的先知一样。先知他就讲到了，你看我们看旧约当中那些先知书的时候，都是某年某月某日，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到了某某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孙子，他就开始讲话，讲完话之后他说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所以他是宣告出来，他不要跟人家，不是不要跟人家来再商量商量，你看觉得神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跟你分享分享，你自己好好心里想一想。不是的，神的话语的能力在于神真理的绝对性。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认真真的在神的话语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的心，顺服圣灵的带领来进入这真理当中。我们不可以使他马马虎虎，好像一个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读了一本小说大家发表一下意见，而是我们大家一同来到圣经面前来听神的话到底是如何的说。有些人说，哎，你怎么知道是你对的？为什么他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不如好好的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坐下来，来看神如何来向我们讲话。我们借着圣灵，好好的祷，在圣灵里的祷告， 使我们回到他这个真理当中，而不是大家在那里凭着自己的感动在那里讲话，或者凭着自己的想法在讲话。即便说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我们还有很多的这样的见证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样的神所重用的仆人们，他们如何来看待的，来理解这样的经文，我们都是可以有章可循的。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是有正统的，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而是有一个正统的，就是要回归圣经当中。今天有很多人迷恋于那些所谓的改革宗，实际改革宗呢，你们潘弟兄早就说过，改革宗是一种精神，改革宗的精神就是要回归圣经，但是我们今天却把加尔文马丁路德高举起来，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看他的书，而是我们不要高举他，他们讲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他高举起来，因为加尔文也好，马丁路德也好，他要跟我们一同高举基督，而我们却把他高举起来，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真理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明白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话，我们第一不要气馁，觉得说哎呀我不配，不要讲这些话。如果我们明白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这根基上面来不断的建造，在这真理上面我们不断的晋升。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在提摩太后书当中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们要得那个，我们要做那个劳力的农夫的。当我们成为那劳力的农夫的时候，神就会将他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要做着劳力的农夫，不能够懒惰的，殷勤不可懒惰，不可浪费光阴。特别是年轻人，有很多少年人的私欲要躲避。保罗说，你要躲避那少年人的私欲，要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的。所以真的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做的。好，我们一方面要避免说哦，我不配我不配，不要这样讲话，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因着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因着我们不是说我们喜欢研究圣经，我们喜欢某个，而不是的。主耶稣说，你们以为这经中有永生啊，这是有永生，是神向我们显明的。神，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以后呢，你们不再是仆人了，你们是我的朋友。仆人主人所做的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但是你们要知道的。也就是说，神像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他是不隐藏他自己的旨意的。他既然不隐藏他的旨意，那我们就要去寻求他的旨意。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寻求，我们也不寻求，我们就凭我们自己的意识在做，这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这是永生神的家，必须按照真理而行，否则我们就会任意而行，这样的话呢，我们会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难处的。无人不以为然，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我们就是以为然，觉得说这无所谓嘛，马马虎虎，好像我们看到马路边上一个高尚的人做了一件高尚的事一样。不是的，这是神在肉身显现，连圣灵都为他做见证，为他的义来做见证的，来天使都仔细的观看的。我们今天岂不更要来认真的这样的来观看呢？我们岂不是更要按照神召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宣传这召我们出黑暗的耶稣基督他的美德、他的救恩，我们而竭力而殷勤呢？这一切尽管不是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但是因着我们在圣灵里的祷告，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是可以明白的。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信心的眼睛看到以后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凭着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也可以凭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荣耀。这些荣耀都显在教会当中，圣灵的工作也显在教会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一切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荣耀归给主，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来看到这一切的工作真的都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哪里有聪明，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啊，我很有办法，我很有智慧，不是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因着这一切是出于神， 也因着倚靠神，最后而归于神，使我们能够对神心存敬畏，我们就不至于任意妄为。我们会成为一个劳力的农夫，我们会先得粮食，我们会在教会当中我们勤奋，我们会在服事的当中我们忠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一些补充，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谈一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次将这福音阐明在我们面前，这大灾而敬虔的奥秘你赐给了我们，我们不过是尘土，你却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并且你将在基督里所显明并做成你的旨意放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明白，使我们可以行在其间，使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安慰，为此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都是在你的肢体当中，在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心，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是以我们得以行在其间，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至于成为别人的拦阻，我们能够成为你恩典祝福的一个管道，是一个流通的管道，你就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但认识你的真理，也能够成为你真理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使你的话语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不任意妄为，愿你的恩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